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欢迎收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个鲍鱼壳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1日。每当看到厨房窗台上放着盛有蒜瓣或炒菜剩的姜块的鲍鱼壳时，我的心里就不由得感叹，真是因为修炼了大法才改变了这一切啊。事情还得从头慢慢说起。我有个弟弟小我2岁，在家排行老三，从小脾气不好，身体状况也不太好，经常闹病，母亲比较迁就他。我们小时候由于家里生活比较困难，没啥好吃的，只要有点好吃的、好用的、好玩的东西，他就偷吃偷拿。刚开始由于不知是谁干的，我们三人经常被猜忌。他还经常在外面惹是生非，还染上了抽烟、喝酒等不良嗜好，经常不爱去上学，把书包藏在大树上，自己去小餐馆打工。当时家里人为了能让他拿个初中毕业证，母亲就哄他上学，每天背着我们给他一个人零花钱。母亲这么偏袒弟弟，可弟弟总是看谁都不顺眼，总是蛮横不讲理，还倔强得很。母亲说他撞南墙都不会回头，我们经常拿他没办法。父母及家人不知为了他操了多少心，从此在我的心里埋下怨的种子，非常不喜欢他。记得有一次为了给弟弟迁户口的事，当时是因为能有个待业证，为了招工能找个工作。其实办事的人答应给我迁户口，我主动让给了弟弟。在给弟弟搬迁户口的过程中，我骑自行车载着母亲，因道路狭窄又是下坡，骑车的车速又比较快，头昏昏的，不知怎的连人带车和母亲一同摔在马路边。母亲没什么事，只是胳膊肘和手蹭破了皮。我一头栽在有小石子的人行土道上，什么事也不知道了。最后有好心司机路过把我送进医院。我那段记忆好像没了，我反复想整个过程，一想到临摔倒的那一刻，脑袋就剧烈的疼，事后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才恢复了正常。我满脸是血，额头伤了2-3处，缝了10多针。到现在还能看出来痕迹，整个脸都肿了，眼睛也肿成一条缝，鼻子嘴巴也肿了。我的男朋友，现在的丈夫，他的妹妹及他的朋友来看我时都没认出我，他们在背后偷偷流泪。我脸上、嘴角、鼻梁都有伤，现在几乎看不出来伤痕，因为我当时才22岁，正是爱美的时候。我心里那个怨呀，庆幸自己没被毁容。过后弟弟还不领情地说，谁叫你去给我办了，我和妈妈一起去，用得着你去，甚至还说了一些叫人难以接受的狠话。我心里对弟弟又怨恨三分，心想，你不但不领情，还这样恶言恶语地对我，我还差点被毁容，想起来都后怕。我成家之后，虽然心里对弟弟怨恨，可为了孝敬父母，看在父母的份上， 我丈夫和我妹妹几次给弟弟找工作，并在生活上资助他，但是费心给他找了工作，干不长时间就不干了，又窝在家里，父母看了堵心，要不就几天不回家，没办法还得再给找，这样翻来覆去的，周围的朋友都给得罪了。就这样，他还自认为谁都欠他的，谁都不如他好。而我从小就是个特爱面子、自尊心极强的人，每次不用别人说什么，只要一个眼神不对，我就知道自己不对了，就会眼泪汪汪。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我对弟弟的怨恨心渐渐的再去，一次次的磨呀，那真是剜心透骨。下面仅举几例。我和丈夫以前经营一个小饭店，有一天他来到饭店，当着饭店员工及客人的面，指名道姓给我一顿臭骂，他还扬言要动手打我，连饭店的员工都看不下去。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觉得很没面子，嘴里反击他几句，心里那个气呀，愤愤不平的，心想，我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到我家门口来撒野，简直欺人太甚了，家不和外人欺，这不叫别人看笑话吗？后来仔细想想，不对呀，我不是修炼人吗？这不是给我提高心性吗？这不是帮我去虚荣心、爱面子的心吗？我跟他一样，我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。想是这么想了，但是愤愤不平的心还是往上翻。还有一次是因为母亲离世的事，他说都是因为我没处理好，都是因为我。我们一家三口和朋友吃饭，正好他赶上，叫他一块儿去。这家饭店是在我办公的楼下，是租我们公司的房子。我正好负责整个大楼各租家的收费、租金、水电费及其他费用。我们公司员工经常到这家饭店吃饭，我和饭店人员都比较熟悉。我和他之间隔着我的儿子坐着，他吃着吃着，手隔着儿子指向我，又破口大骂，什么难听骂什么，简直咒我死。对面坐着我丈夫及丈夫的朋友，他都全然不顾。我当时脸火辣辣的，简直就像重重的打了一掌。满饭店的人都往这瞅，我轻轻地解释了几句，简直不让我说话，要不是隔着儿子，他一巴掌就打过来了，一边吼一边说，看在你懂事的儿子面上，我就不打你了，你看你那德性，还不如你儿子。我丈夫叫着他的名字，问他，你想干什么？小点声。我没做声，心里那个委屈，含着泪在忍，心想，这么多人叫我怎么抬起头，以后还怎么工作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，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。这情，这爱面子的心，这虚荣心，这自尊心，这等等。有次姑姑来我这小住一段时间，在弟弟和弟妹一再邀请下，姑姑顺便想上弟弟家去看看。弟弟和弟妹来我家接姑姑，姑姑让我陪同一块儿去，看在姑姑的面子上，我不情愿地一同去了弟弟家。去了我就张罗摘菜帮厨，弟弟不同意，我就摘完菜坐在沙发上陪姑姑聊天。席间弟弟不知道因为什么话题不对劲儿，又开始唠叨起来，说你来了什么也不干，就等着吃饭，越说越来劲儿，越说声音越大，横挑鼻子竖挑眼。我想又开始过关了，千年谷子万年糠，是你的不是你的全都来了。我又忍到极限了，我想放下饭碗走，可是姑姑在这怎么办？我当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，我这辈子再不会到你家来，也不会端你家的饭碗，请你记住我说的话。我眼泪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姑姑越劝我，我越伤心，完全把自己当成常人了。过后想起师父讲的韩信能忍胯下之辱，自责自己，还没叫你这样你就受不了了，简直还不如个常人。 能配得上修炼人吗？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过后怨恨他的心又上来了，有一段时间都不想与弟弟往来了，心想反正父母都不在了，就不和他来往了，他简直伤透了我的心。知道是自己不对劲儿，但是就是放不下。通过慢慢学法理顺过来了，心想这些不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吗？他不是帮我提高来的吗？我怎么还往外推？是不是我们前世有什么恩恩怨怨，有什么我欠的债要还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业力落到谁那谁难受。我想我怎么做才能化解他对我的怨？我首先得扭转观念，不是他不对，是我不对。我小时候就不喜欢他，怨恨他，这不是妒忌心吗？帮助别人，还想求别人感恩的心，想要有个求回报的心，自己虚荣心、爱面子的心那么强，他三番五次的帮我提高，我总往外推，多好的机会都错过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我对他的怨那么深，那么久远，他明白的一面能感受不到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想起师父讲过，不爱你的敌人你都圆满不了的法，更何况他是我的亲人。我主动给弟弟打电话，主动关心他，邀请他到我和丈夫经营的山庄来喝茶聊天避暑，来吃饭，顺便带些绿色水果及蔬菜给家人吃。刚开始给他打电话叫他来，他比较尴尬，不太好意思。叫了他几次后比较随和了，每次也给我们带点吃的用的。我们先表示感谢，再委婉地告诉他不要带东西了，这什么都有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他和我们谈话变得相当客气，不时地检讨自己以前的过错，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尤其还给我赔不是，要知道在以前这事对于他来说简直是破天荒不可能的事。我知道是我的一些不好的心去掉了，我提高上来了，我这边理顺了，他也改变了。正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修内而安外中讲的，修内而安外，我们忙时他有时主动帮忙，我们不忙时他和弟妹一块来我家吃饭，他成了我家的常客。几乎每次来我都打开新唐人电视给他们看，我们一起就餐，一起观看，一起议论。我送给他真相宝宝台历，丈夫怕他反对不让我给，我递给他，他高兴地说我喜欢，虽然以前三腿过真相不太接受，尤其弟妹现在都变了，他非常理解我修炼，他知道我几乎每天出去。他和丈夫风趣地说又要去上班了，我回来时他说下班了。疫情期间他还打电话开玩笑说封小区不能天天出门上班了，得想办法给我姐开个复工证明。有一次弟弟自己一人来我家吃饭，带来一个大鲍鱼，说是特意给我带来的，说是别人送给他岳父家的纯野生的，每人一个，他的那份他没舍得吃，特意给我留的。我非常感动，不是因为这只鲍鱼，而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，去掉了那么多不好的人心，把心放宽了，能慈悲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。师父帮我化解了我和弟弟的恩怨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唐山市丰润区近期绑架事件的反思，作者唐山市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4日。6月18号凌晨，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各辖区派出所及相关部门统一行动，按名单绑架40来名法轮功学员，而且小韩庄的韩玉琴被端明路派出所当天迫害致死，现在仍有8人还在被非法关押，这无疑给救度众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。绑架事件本身不仅给被迫害的同修及其家人带来了痛苦，也让那些施恶者面临果报，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。为什么在正法到了尾声的时候，在丰润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不得不让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反思。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，有这样一段讲法。弟子，河北省唐山市全体大法弟子向师父问好。从99年720以来，一直是全国迫害最严重地区之一。去年又发生了2次大面积迫害，给众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，请师父开示。师父，说起来这些事情太多了，其实中国大陆各地都是这样。就像刚才师父讲的，如果我们大法弟子正念足一些，能够在这场迫害中都做得符合修炼人，少一点人心，迫害就会少。人心越多，麻烦越多。有的还不接受教训，刚一出劳教所，各种人心又来了，显示心又上来了，那就会带来麻烦，是吧？不但自己遭受痛苦，也影响着整个环境。所以每个大法弟子要都能做好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场迫害他就坚持不下去，早就完了。结合我地情况，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同修们引起重视。第一，放不下自我。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证悟的东西，不知不觉就会形成一种观念，特别是觉得自己3件事一直做得好，救人多，那种自高自大的自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，在日常生活中就会表现出来。什么事都以自我为中心，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周围的事情，当然也都觉得是用法去衡量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谁都会有自己的主张，自己的见解，因为每个人所在层次不同，对法的理解不同，对某些事做法肯定不一样。当面对不同做法，特别是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，往往是那个自我在起作用，往往是先入为主，往往是用法去衡量对方，对别人的不足看得非常清楚，但是就是不会反过来看自己，自己认可的就是符合法的，自己不认可的就是邪物，不符合法的。当每个人的自我都非常强大的时候，容不下对方的表现，心性碰撞的时候，就会表现出来互相不服气，不能说，一说就着火。我体悟，当自我非常强大的时候，那个人特别不好修，满脑子都是自我，怎么会包容对方呢？满脑子都是我的对，我的对，怎么会包容对方的缺点呢？放下自我，向内找，修自己，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呢？第二，干事心和欢喜心。不干事可能不会出欢喜心，没有欢喜的资本啊。往往都是3件事做得多了，越做越大，轰轰烈烈，心里美呀，欢喜心不知不觉出来了。事情干得多不是就是力迫害的依据，师父也不允许。可是当执着心越来越膨胀的时候，就是力就抓到了迫害的借口。当然师父不承认，我们也不承认，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及时的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就难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由于我地区多年来没有遭到大的迫害，致使一些同修沾沾自喜，自我膨胀， 早已经把师父在精进要旨不讲狂语中的法忘在了脑后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不讲狂语中说，渡人的是法，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。看我们丰润多好，大有傲视群雄之意，其他地区都不放在眼里了。这种说法一出现，肯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讲过，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。如此强烈的显示心欢喜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演了这么一出，痛心疾首。第三，党文化严重。同修之间指出对方党文化严重时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，谁没有党文化？你没有党文化吗？让提意见的同修闭口无语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修去党文化可想而知有多难。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情时，夹杂着如此重的党文化，肯定不是在纯净心态下去做好三件事了。干着干着，在党文化的侵蚀下，自以为是，自高自大，正实自我，显示心、欢喜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，更甚者甚至互相拆台等也出来了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同修的假我在演戏。可是有人入戏太深了，又中了旧势力的圈套。第四，执着时间，不注意手机安全。有同修认为正法已经到了尾声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其他事情都可做可不做了，就一门心思的救人了，说话也不修口了，电话拿起来就打，也不怕监听了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当然还有很多执着心的表现，在此不一概而论。六月份发生的绑架事件暴露出了我们丰润区同修修炼中的不足，让我们通过多学法、多发正念，去掉暴露出来的各种人心，亡羊补牢，有执着，我们在法中归正，不允许旧势力再迫害我们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跌倒了爬起来，圆满随时还，也不允许丰润公检法再次充当邪恶的打手，迫害大法弟子，再次犯罪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面对磨难消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1日。今年7月17日早上，丈夫接到村委会的人打来的电话，最后就听丈夫说，好，你嫂子回娘家了，等我与她联系，让她赶紧把这事儿办了。放下电话，丈夫对我说，一会儿村委会的人要领着政府部门的人来咱们家，说政府发下来一张表，统计练法轮功的人，你的名字也在上面，而且省里也有你的名字，如果签字说不练了，以后就永远除名了，如果不签，可能牵扯到子女以后考学、提干、当兵都会受影响，你就在表上签个字，签完了以后就没有麻烦了。因为我素将迫害法轮功，中国人员每年都来加骚扰，我清楚地知道这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而且通过这种形式牵连家人，这是我要过的关。我对丈夫说，这个字我不能签，我堂堂正正的修炼大法，没违反任何法律，我不会配合的，这字不能签。丈夫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说，你练我也支持，签个字你该怎么练就怎么练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孙子兵法上都这么说的。我很严肃地说，我修的是宇宙大法，怎么能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，我修真善忍，第一个字就是真呀。他抓起眼镜摔在地上说， 你这是跟某某党对着干，你能有好结果吗？把你抓去了，我就不活了。丈夫看过一遍《转法轮》，说师父讲得太好了，《明慧周刊》几乎每期都看，天天跟我一起练功，天天用墨笔在纸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在大法中也受益匪浅，所以对我修炼大法非常支持。警察上门，他也给警察讲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，说大法好。今天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意，是旧势力操纵他背后的邪灵操纵了他，想通过家庭磨难把我拖下去，同时也让家人对大法犯罪，不能得救，邪恶至极。我请求师父加持，解体操控丈夫的一切邪恶烂鬼、共产邪灵。我对丈夫说，大法是最正的，教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有错吗？并且我们全家都是受益者，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，怎么一有风吹草动就跟着动呢？这是邪党要倒台的前兆，这是对修炼者的考验，你怎么一时糊涂了呢？这个字我绝不签，神都看着呢。他看我态度十分坚定，一脸怒气，嘴唇都紫了，说，你想把我气死呀？转身上床躺下了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我是来重视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，丈夫是最大的受益者，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呢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是我的哪颗心不符合法了呢？我坚定地修炼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被邪恶操控的常人来左右我呢？而且还是个早已明真相的人。我找到了自己，虽然坚信大法，但还是有怕心。联想到上一次警察上门骚扰，我不在家，在警察的威胁下，丈夫由于害怕，告诉他们我现在不练了。警察还威胁说，你说话可要算数，如果你妻子再练，把你也一起抓去。警察还把他自己的手机号添加到丈夫的手机上。我回家后没有从法上提高，反而庆幸师父保护了我，因警察离开我家时和我擦肩而过，没有认出我。我马上把这个警察的手机号发到明慧网上，让海外同修打电话救他们，还觉得这样做比较安全，没有把师父安排让我救度的众生救下来，这一关没过好。想到这里，我从心底发出一念，我不要这个怕心，我是来注视正法的大法徒，不允许再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遗憾。师父让我们修成为他的生命，现在天灾人祸不断，世人都是为法来的，都等着大法救度呢，绝不允许邪恶操控有关人员对大法弟子犯罪，毁了众生。我要救他们，这是我的责任与使命。顿时我感觉心里非常踏实。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村委会人的电话，对他说，你好，听说你找我，有什么事？他又把事情重复了一遍。我说，练法轮功的是一群好人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修炼大法这是个人的信仰，没有违反任何法律，请你不要领他们上我家里来，这样对你也不好。你是个善良人，聪明人，我相信你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。至于说对子女有什么影响，这完全是威胁和迫害，而且修大法对人都是有百利的，我不担心这些。他说，那好吧，就听你的，不去找你了。 我说，祝你平安幸福。他说，谢谢。整个通话过程丈夫都听到了，他从床上起来，又拿起毛笔在纸上不断地写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还写什么，我妻子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教你文章，修炼路上师父护我们一程又一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整整22年了，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深深体会到，我每过去一个关，层次提高一点点，都离不开师父为我辛勤的付出。师父为我们讲解法理，帮我们演化功，替我们消去大部分业力，在身心遇到关难时，还要一路看护，保护着每一个弟子在修炼路上稳步前行。每一个实修法轮大法的同修都有自己修炼受益的真实故事，每个故事都是思想境界、身体转化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，也就是生命升华的过程。下面就把我亲身体会到的法轮大法的很多神奇列举一二，感恩师尊。第一部分，我重伤的双臂恢复正常。还记得2002年11月冬天一个晚上，已经入睡了，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一家人震醒。打开门后，闯入一帮人，不由分说的各屋翻了一遍，把我和丈夫带到公安分局。非法审讯没得到什么结果后，他们对我非法施以酷刑，将我的双手背铐，再用绳子一端系在手铐上，另一端系在2米多高的铁管子上吊起，使身体悬空，一直吊着。有一个警察还抓住我的头发往墙壁上使劲撞，扇耳光，直到双臂吊得脱臼后才放下。此时本人自己不能站立，身体双腿双脚麻木，双臂已经没有任何知觉，两个胳膊伤得耷拉着不能动，随后还强行把我扔进一个不足2米的铁笼子。我被放回家后，姐姐看到我两个胳膊像面条一样失去知觉，担心这样会残废，就请一位朋友接骨医师，让他帮助我按摩治疗恢复。医师说，错过端拉最佳时间太长了，不好办。我自己开始练功，虽然动作不到位，胳膊动一下很疼，我仍咬牙坚持，感到师父加持的能量很强。没几天的时间，两个胳膊神奇康复了，什么后遗症都没有。现在回忆起，我还深深地感到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显现的是那么真真切切。第二部分，丈夫正念闯病业关。2017年年末，我丈夫同修突然感觉身体发冷发抖，并且不断说胡话，10天后不吃不喝，体重急剧下降。这期间不但不让人给他吃药，偏方还不让使用，不让人给他测试体温，清醒时告诉他勿忘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知道，还说自己是师父的真修弟子。我女儿出差前说是来看看爸爸的感冒是否好了，一看爸爸表现症状，耳鸣，语言表达吐字不清，身体虚弱的站起都晃，自己不能行走，体重由150斤骤降至118斤，咳嗽、高烧、昏睡时测试39.3度，当时就被吓哭了。
决定不出差了，立即送爸爸去医院。我丈夫很吃力地跟姑娘说，自己这不是病，女婿开车拉他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，各项指标都正常， CT 结果没问题，医生只让回家自己喝点淡盐水，而且没给开拿一片药，没给打一针。就这样，我们回来开始学法，练功中途需要休息几次，身边放一个凳子，丈夫自己不能站立，身体靠着墙，坚持练功大约有20多天，身体完全恢复了，从此开始更加精进修炼。姑娘和女婿都感到震惊，觉得大法威力真让人不可思议。第三部分，疫情期间抓紧救人。今年疫情期间小区被封了，怎么办？那就把本小区再覆盖一遍真相吧。我们小区是全封闭的，方圆3200多米，有56栋，165个单元门，基本都是11层，还有别墅123户。第一天出去，我拿了100份小册子，在小区转了半圈，尝试按了10几个门也没打开，感觉单元门密码森严，小区内几乎没有人出入单元门。40分钟过去了，一份真相也没有发出去。准备回家时，我就默默地跟师傅说，我不能把这些真相资料再背回去呀，请师傅给弟子开智开慧。我就又走回刚才没打开的单元门，试着按密码，结果打开了几个。在师傅的慈悲保护下，慢慢的，我打开164个单元门密码。写到此时，我已泪流满面，感恩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说也奇怪，平时在家腿脚不利落，走几步不是肿胀就是疼，因前段时间脚拨崴了没完全恢复，每当出去发真相资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事实让我切身体会到，这哪里是我在发资料，分明是师父在排除一切障碍，拉着我的手在救人。回首修炼路，大法的神威无时不在，是师父的大法为我消去满身的业，化解了重重磨难，风雨中送我一程又一程，浩荡施恩，我无以为报，弟子只能暗下决心，在最后的修炼路上，竭尽一切所能，奋力精进实修，以回报师尊的苦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大陆同修珍惜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法会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3日。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已经主办到第17期了，这样的法会我参加了6期，收获颇多，感受颇多，从修炼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提高。明慧网现在已经被全世界的民众所关注，是能够让更多世人认识大法，了解大法真相，揭穿中共邪党谎言的一个平台。明慧网大陆法会也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偏德。但我发现本地有许多同修3件事做得很好，但从来没写过法会征稿，法会好像跟他没啥关系。有的同修，你跟他一提到写法会征稿就难住了，各种理由都出来了，什么我修得不好，没什么可写的，没有资格参加大陆法会，我不会写文章，我没文化了等等。认为那都是修炼好的同修的事，机会就这样一次次被错过，真的很可惜。下面谈一下我对法会投稿的一点浅显认识，
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。我在8月11日晚上打开明慧网时，就看见明慧网刊登的第17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。当时我就认真阅读了几遍全篇征稿内容，感觉今年大陆法会征稿的要求和往年不一样，特别感觉时间的紧迫，给我们修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而且征稿的要求比往年放宽了很多。我想这是师尊慈悲于我们，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给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路上补上缺项的机会，都能做一个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。其实我以前和前面提到同修的想法一样，总是觉得写交流文章离我太远，各种人心阻挡着，错过了好多机会，现在想起来很惋惜。但我特别爱听明慧广播中同修写的法会交流文章，时间长了，在师尊的点化下，我悟到了一个理，参加法会不是证实自己修得好与不好，而是证实师尊的伟大慈悲，证实大法的超常，同时也是揭露中共的谎言，从而救度众生。悟道后，我就决定突破阻挡我写法会征稿的各种人心，如我修得不好，没啥可写的，我没文化，怕写不好，没有资格参加大陆法会，认为那都是修炼好的同修的事，甚至怕写了发表不了，浪费了时间，怕同修知道了笑话，在同修中没面子等等人心，知道了这都是虚荣心、面子心，只想得到，不想付出，怕伤害到自己，归结成一句话，就是为私为我，没听师尊的话。师尊看我真心想写法会征稿，就给我打开了智慧，一件件、一桩桩修大法后的神奇与超常事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那真是可以写一本书。好像师尊都给我排好了顺序，先写哪个，后写哪个，有好些学大法后的变化想写出来。现在我由不会写心得体会，不会打字，到学会打字，给同修整理文章，上传法会投稿。现在我还承担起上传三退名单的责任。这里没有显示自己，我是说，只要我们有这种愿望，这个正念，师尊把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修炼好的部分也会起作用，完成证实大法的使命。我想，我们每个同修在大法中修炼这么多年，都经历过神奇的事，都有在大法中受益的事，我们都应该写出来，哪怕你认为再小的事，也是你修炼大法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走过了一个个关关难难，在法理的指导下，提高了心性，得到了升华，在家庭里、社会上、工作环境中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其实，我们写文章就是讲事实，那是一个生命在大法中修炼、升华的过程。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在大法中受益和升华的过程写出来，通过明慧网，让世人看到大法的伟大与美好吗？这是应该的，那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。我曾经在第14届大陆法会一篇交流文章《天目所见庄严的法会》中看到，同修用天目看到大陆法会在另外空间的展现，宇宙中真的有一个巨大的会场，同修们依次上台发言，宇宙众神都为之震撼。同修们，大陆法会真的是大法弟子的盛会，在天上人间展现大法的威德， 千万不要用人心对待，从而失去证实大法这么神圣的机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和其他各地讲法中都提到学员写心得体会的事，我在听易师恩中的交流文章时，经常听到好多亲临师尊讲法班的大法弟子都提到，在百忙之中，师尊的手中经常拿着一摞弟子们写的心得体会，一个不落的都看了，这说明师尊很重视这件事。我想写心得体会是大法弟子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项，就像我们上学一样，学完功课得考试，得总结一样。师尊把真修弟子的修炼都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我们去填补，差一项也不行。请同修们重视明慧大陆法会征稿，也请我们有能力的同修承担起这份责任，帮助我们身边那些不能写的同修，写出我们在大法修炼中的收获。事不在大小，但它是我们大陆同修面向全世界讲真相的一年一次的大好机会，能证实师尊的伟大慈悲，证实大法的超常，也是揭露中共的谎言，从而救度众生的好机会。那是我们从人走向神的路，在修炼路上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，跪拜师尊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